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翻开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罗马书我们即将作为最后的结束。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两节，在教会圣经第两百二十七页，新约圣经两百二十七页。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莱昌牧师，题目是坚固。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跟他在罗马书一开始所讲的是一样的，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特派传福音，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不仅在这里和罗马书第一章，在以弗所书也都讲到，福音跟几个东西是相等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实现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死在十字架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也是一个奥秘，就它的内容是耶稣基督。我们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就它不能够被世人所明白，它是一个奥秘。不管是圣经上的话，先知的预言，或者使徒传讲的，或者我们今天传讲的所谓的纯正的福音，对于没有被圣灵光照的人而言，我们看不懂。我们不懂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我们不懂为什么要生在马槽里，我们不懂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信也不懂处女能够怀孕，死人能够复活，我们需要赎罪，这一切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才能明白。福音是一个奥秘，是从古以来的奥秘，没有人能明白，只有被圣灵光照，谦卑下来，像小孩子一样的，他就能明白。父啊，我感谢你，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像小孩子就显出来。我们不是反智，但我们在神面前真需要谦卑，而且不断的谦卑，我们才能不断的看到这福音的大能和奇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奥秘。就这是真理而言，保罗说福音是真道，福音是真理，就它的内容是真实的，是这一切是宇宙的基础，是有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我们所听到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念社会学的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一本书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不信主的社会学家聪明的人会说，这个实体 Reality是社会造成的，我们不这样相信，我们相信没有社会，没有人，没有一切的时候，就有上帝，他是客观真实存在的。我们相信有真理，而且真理能被人知道，真理能够被人传扬。如果在上帝的光照下，我们不悲观，世人是悲观的，佛教徒是悲观的，没有真理， 如果有，我们也不能晓得；如果晓得，也不能传扬；如果传扬，也没人能听得懂。你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在我们媒体这么多的时候，你在我们的频道有上百个，手机上的网有上万个的时候，资讯这么多的时候，越多你越 confuse， 对事实是什么我们莫名其妙，对怎么处理这个事实我们也莫名其妙。有男有女吗？还有第三性，还有第四性，还有第五性，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信上帝，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就进入那种空虚混沌冤面黑暗里面。但是当我们在黑暗中，不管是神的创造说要有光就有光，或者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到我们中间，那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奥秘，就是使我们得拯救，得重生，进天国，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称义，我们坚固律法，我们成长，我们得荣耀。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福音。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听，能够讲福音的奥秘。这都是主所做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因信得救的，我们是因信重生的，我们是因信进天国的，我们就是相信上帝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因信，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头脑上的认知，一个因信称义重生完全依靠主恩典的人，他是积极生活的。这里保罗特别讲到福音坚固我们，我们都需要被坚固，如同我们都需要被光照、被扶持、被带领、被安慰、被鼓励，我们需要被坚固。福音是耶稣基督，但是你怎么可能有耶稣基督而没有圣灵呢？我常常提到这一点，我自己也稀奇圣经这么清楚地讲，以前却很忽略。我们需要被鼓励、被安慰、被激动，心中有盼望的时候，这都需要圣灵。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安慰百姓的，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是坚固教会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感动传道人传讲出耶稣基督，见证天父的荣美。圣灵让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圣灵在我们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的时候，断没有因为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这些态度用在任何一件事上，你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你所爱的老公或者你的儿女，或者某种你很激情奋身不顾的一种意识形态，那都是镜花水月。不要依靠人，不要依靠人的东西，不要把他们当作神，投靠这些的最后就是空虚，就是捕风，就是捉影。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信靠上帝，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稳，也能够扶持人。保罗说这福音能坚固我们，这福音坚固我们的常常是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人我常常提到，这里再提一次，等一下我们会提保罗如何提到那些坚固教会的人，就是他问安还有推荐的人。这里我想到另外一个人，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在撒母耳记上23章16节，约拿丹 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啊，约拿丹是我很喜欢讲或想的人，圣经没有多讲。另外一个人就是拔示巴，如果我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写拔示巴的自传，很想写他失节的那个晚上以及以后的每天的日子他怎么过的。我觉得他也非常需要因信称义，我觉得他非常需要上帝遮他的羞耻，我觉得他非常需要能够有平安，跟我们一样。但是今天不会讲他，我们讲到那个没有失节的，没有做错的，却因为上帝的带领，让他我觉得是极其痛苦，一个最圣洁高贵的英雄极其的痛苦，就是约拿丹。因为他最爱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大卫，而他父亲一定要置大卫于死地。有的时候你没有犯错，但你夹在一个错误，或者也许也不是什么错误，就是一个无解的状况中，我们怎么办？信靠耶稣没有错，从主得坚固没有错，但是问题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解决。约拿丹没有办法劝他的父亲不再追杀大卫，他没有办法。那么在上一次他们分开的时候，圣经讲约拿丹跟大卫的分开是两个人抱头痛哭，大卫哭得更厉害，因为大卫处境更艰难，无路可走，或者说危险。约拿丹虽然没有那么危险，但是那个痛苦和艰难也真是难。我们感谢主，我们不能解决问题，但我们可以依靠上帝。约拿丹就到树林里去见大卫。圣经里这一幕实在写得太简单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使大卫依靠神，我也没有在大卫写的那么多诗歌里面讲到，主啊，我在黑暗中，我在大水淤泥中，大卫有讲这些话，我在极其痛苦当中，我呼求神，神听了我的祷告，他来救我，他把我从大水上救起来。大卫有这样形容，但是大卫没有提到约拿丹如何使他坚固。各位人，尤其人间不信上帝的话，我们的结局最后都是分手死亡。就算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有没有这一类的话了，那么还是分手。如果我们不是在主里的话，都是分手。但是你看保罗，或者我在想到以前的约拿丹，相聚和分手都是祝福，因为我们有盼望。约拿丹去树林见大卫，让大卫更坚固依靠上帝。我希望你有这样的朋友，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希望我们夫妻是这样，我们依靠上帝的大能，把安慰给那需要被坚固的人。我相信他是真的坚固了大卫，而圣经没有写内容，在罗马书十六章全篇也都在讲弟兄姐妹如何彼此坚固。我很感动，本来这一篇这一章经文是罗马书里最无聊的，本来很多的注释书根本都不提这一章的，那么现在很多人非常花篇幅去研究，我觉得也不一定需要那么研究，但是我们去思想一下， 保罗对一个他没有去过的教会这么熟悉，如数家珍，一个提到安慰鼓励，一开始还有推荐。我在信友堂二十几年，你要我叫出大家的名字来还很困难，真是求主怜悯。保罗也是一个坚固人的人，他还能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的彼此坚固。第一个能够坚固人的就是一节二节的菲比。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大概解经家都一致的会说，保罗是在坚格里写罗马书的，写完以后他就请菲比把这封信带到罗马去，他自己去耶路撒冷，希望把捐项送到耶路撒冷以后，再过一两个月就可以去看到罗马教会了。但没有想到在神的旨意中事为人愿，他被耽误了三年，他进到监狱里去，他做了很多的好事，没有得到任何好报，而且没有得到的好报是没有从耶路撒冷教会得到什么好报。我们只能说神对他的儿女给的十字架很多时候很艰难，愿这些艰难不叫我们自怜自怨，愿这些艰难叫我们向神呼求，也有弟兄姐妹坚固安慰我们。保罗称赞推荐菲比，这里说我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各位，我们不太熟悉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熟悉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熟悉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熟悉我们是耶稣的心腹，我们熟悉我们是耶稣的朋友。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这些，我们不熟悉我们是一封信。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我们是一封信，一封推荐信，上帝推荐我们，我们也推荐上帝。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拿着上帝对我们的推荐显在世人的面前。上帝推荐我们说康莱昌如何如何的好，哎呀不好意思，如何如何的好，我没有如何如何的好，但是这句话我觉得很恰当。神不断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写推荐的话，我们这个人如何如何的好，这个叫做称义。他 justify us， 他把义袍加在信靠他的人身上，遮去我们的羞耻，涂抹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的罪恶，好像那个浪子回到父亲那里，父亲把上好的袍子加在他身上一样。神推荐我们，推荐我们也因为我们蒙他的推荐，蒙圣灵的充满，这封推荐信是真实的。各位，推荐信真实的实在不太多，不管是你要到美国读书或者怎么样，推荐信真实的不多。我听过，现在婚礼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介绍人，介绍人其实也是推荐人，就是他把这个推荐给另外一个。那么推荐人介绍人如果后来要在他们离婚的证件上签字，实在很辛苦。我们推荐上帝，上帝推荐我们，都会成为真实的。推荐的工作，保罗说这是一个 ministry， 这是中文和合本翻执事。上帝推荐我们在新约叫做得生命的 ministry， 在旧约上帝对我们的推荐信是你收到这封信就把我推荐的人杀掉。旧约的时候上帝写的信因为是基于律法是至于死的执事。在医院的工作最辛苦的最没有趣的或者最需要鼓励的我想就是临终关怀。你碰到的都是死人，你碰到的都是将要死人，你碰到的都是要安慰那些死者的家属。在医院里面，所有的医院我们都不喜欢去，因为是病嘛，是药水味道，是辛苦。医院里面最不好过的就是太平间或者临终病床。医院里面最快乐，唯一快乐的地方就是产房，那有生命产生，就是婴儿房，而且是正常的婴儿房，都是白白胖胖的，都是健康活泼的。我们的工作是把太平间变成产房，这个工作是有荣耀有光荣的，这个工作这个执事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有荣耀有光荣，因为这个工作是圣灵写的。就让约拿丹这样的人，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在每一个教会我们得到坚固。你在写推荐信，推荐上帝来信耶稣，你也在推荐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推荐你，他们在推荐这个信耶稣的人是如何的美善。哇，实在很难想象，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保罗推荐菲比说，这位女执事请你们接待她，请你们接待她。那有一个观念我在这里提出，求主帮助不至于绊倒人。保罗说请你们帮助她，她送信来你们帮助她，因为她有需要。 No， 保罗没有说你们要帮助他，因为他有需要。你们要帮助他，因为他孤苦伶仃。No， 保罗没有说因为他孤苦伶仃。保罗说你们要帮助他，因为他素来帮助我们。有一个观念，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我时间没有那么多，可能没办法讲得很清楚。你要得到一些东西，你要得到一些好处，你要得到人的尊重，你要得到这些东西，你觉得你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这些，这叫你有权利。 You have the right to this and that， 我们有权利。这个你现在听太多了，越来越多，我有权利，我有我的肖像权以及其他种种的权利，你不可以冒犯我，我有权利。学生这样讲，工人这样讲，老板这样讲，大家都这样讲。如果我觉得我该得到的权利没有得到，我就要上街，我就要抗议，我就要丢鸡蛋等等，这是流行的说法。你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权利？如果你念哲学或者是政治学社会学，我自己看一看这几十年学者说你有这样那样的权利，是因为你有这样那样的需要。你的需要，你的 needs justify 你的 rights。 你需要活下去，你有生存权，也就是你要能够吃喝等等。这个 很难懂吗？这个是不是很理所当然呢？马克思的名言，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如果我不说是马克思说的，你说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各尽所能我们不去讨论，各取所需，你应该得到什么东西，你有需要你就应该得到，看起来很合理。你的需要 justify 你有那个 rights， 我觉得完全不合理。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吃喝，我需要一个妻子，我需要人对我的尊重，你就要给我吗？还是你要尊重我，因为我 earn it， 我赚到了这个。请不要误会，基督徒有责任、有义务、有 duty 要去帮助人，有责任、有义务要把他需要的供给他，但是有责任去提供不等于被帮助者有权利要求。我们不是各取所需，我们不是说各得所需，我们是说你得到的是你种的。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要怎么收成，你要怎么栽，不能指望别人给你。当然这个在社会上又有各种的权利的讲法，我们不去多讲，我只在这里特别说，需要不能导致我们有那样的权利，即使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基督徒的确是，教会的确是，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义务去帮助人，但是对方有这个权利吗？我觉得没有。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以吃饭。你需要吃饭，但是你要得到饭，你要工作。当然小孩残障又有其他的讲法，不过在这里我之所以提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这半季都在讲因信称义。什么是义？义有两方面，一个是做你该做的，那就是律法的规定；第二个就是你得你该得的，那也是律法的规定。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对不起人，我们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上帝的恩典替我们做了，也让我们得到了我们不当得到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就感恩，我们因着上帝所做的义、行的义，因着信心得到了，我们就称义，这是丰富，这是感恩的。但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义，我们也需要有好的行为来见证我们的确得到了。非比他应该被，他应当被照顾，因为他帮助了许多的人。再一次，我们不是因信因行为称义，但是如果我们信了，我们应当有感恩的态度，有好的行为。下面继续保罗讲到他对这个教会的问安，这一段话是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很长的问安。他问了26个个别的单位的安，有9位妇女，有3家家庭的教会，有犹太人，有外邦人， 再一次我很惭愧，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认得他们的声音，这是耶稣说的，我实在对各位缺少认识，请多多原谅。保罗怎么能认识这么多？他没有去过罗马呀，但他关心他们，他关心他们不是天天在 Google 他们每个人的资料然后传播谣言，他关心他们是为他们祷告，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这真是最有福的事，但是也最难做。我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尤其是数算别人的八卦，真是非常的行云流水，真是非常多的话。我可不可以建议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好的朋友，你们能够交通，如果一交通就不知天将大白了，你每一个交通用20分之1、30分之1的时间做祷告，也就是你们谈了2个钟头了，最好是先开始有2-3分钟的祷告，这比较防止你等一下谈的都是八卦，然后结束的时候有2-3分钟的时间为刚才的事祷告。我保证你做不到，因为我做不到。为什么祷告，为人祷告是这么好的事情，洁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做造就人的事也帮助人，这么难做到？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很苦，我们不喜欢做这些不好的事，但是我们做起来就特别的流利。就跟弟兄们，你要对你太太温柔真是很不容易，对秘书温柔真是很容易，我们就有这种罪性，还不一定要有这种不当的感情。保罗认识这个教会的人，他知道他们的需要，他常常问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不会一个一个来说，虽然这里面也每一个都应该有一些故事，但是我特别要讲问安这个字。问百基拉雅居拉的安，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的安，问我所亲爱谁谁谁的安，问安。而且你们要彼此亲嘴问安，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的安。问安，问安英文是 greeting 或者 salute， 有的大概是英文就是这两个翻译。我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见到人有没有问安，不知道。我知道我们家规比较多的，早上起来都要跟爸爸妈妈请安，回到家里也要问安。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其他的文化见面打不打招呼。我们现在基督教来到我们台湾，来到信友堂，好像没有太发挥影响力，我们都不太打招呼，很勉强的打招呼也是很勉强啊。这问安的学问可真大了。原文应该是没有问，英文也没有 salute 或者 greeting 都没有问。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翻成问安，可能翻成送安，送平安给你，或者祝安，或者祝你平安比较好。甚至那个字可能把它翻成送恩，送恩典给你。我不能送恩典给你，我祝你得到恩典，祝恩很恰当。耶稣有这样的吩咐，旧约也有，马太福音10章12节，门徒进到任何一个人家里的时候，要先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就是基督教相信，在这个不平安、被咒诅、罪恶、痛苦的世界里面， 基督徒是福音的使者，我们不仅有福音比较要讲一讲给别人，我们也有平安或者恩惠可以带给别人。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谁，我们就先祝他平安，祝他好。我想最有名的一个问安就是天使对玛利亚的问安，路加福音第一章28节，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主和你同在了。我把福气给你，我把恩惠给你，主和你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恩惠。我也不知道我们说的问安的话，现在见到早上见到早安、午安、晚安，在中国大陆是早上好，比较长一点啊，早上好。那么我是觉得这些习惯是从耶稣的吩咐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犹太人旧约的时候就有这种问安的习惯。不安的世界，罪恶的世界，我的心也烦，你的心也烦，最起码你我的心快乐平静的时候不多，但是因为耶稣，我见到你，我见到任何一个人，我都祝他平安。我祝你有一个好的早上 Good morning， 我祝你有一个好的晚上 Good evening Good night。 当我跟你分开的时候 Goodbye，那是什么意思？ Goodbye 是 God be with you， 我们不在一起了，愿上帝跟你在一起。因为上帝跟你在一起，你就有各样的福气。神的同在带来各样的福气，这是你能给人最大的问安。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神无所不在，神也跟魔鬼同在，神也在天堂，神也在地狱，神无所不在，万物没有一样不是靠着他而存在，或多或少，不是或长或短，多少100%都是靠着上帝。神跟每个人每个东西都同在，每个时候都同在。神的同在成为一个祝福，是神同在的人或者天使对神的同在有一种渴慕。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相反的，如果我们对神的同在是讨厌的，我们就不会有他同在的祝福。我们如果渴慕，这一点在圣经里始终是有的。神好像一个落花有意我的男人，我们好像流水无情的女人，他怎么爱我们，怎么亲近我们，我们讨厌他。各位，人的罪没有在这一点上更清楚了，没有比这一点更清楚。我们厌恶神，就像我刚刚讲的，两个属灵人在一起交通，谈谈八卦，可以讲几个钟头，一起祷告几分钟，而且很尴尬。我们有这个罪恶，但是蒙神祝福的人，他渴慕神的同在。在旧约的时候就讲到神与亚伯拉罕同在，与以撒同在，与雅各同在，但是特别明显的经文是圣经写了两次，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后来当然与大卫的同在也是。我们要过圣诞节了，我们的庆祝不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再说，神无所不在，神随时都在。神的同在要成为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他的同在。这一点 摩西就是最有福气的，我也讲过好多次。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上帝本来要消灭他们，后来在摩西的祈求之下，神赦免了他们。神说，我赦免你们，然后不过我不跟你们一起去了，你们去，应许通通会实现，仍然会实现，但是我不跟你们去了，因为你们太容易惹我愤怒了。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惹我愤怒，你们不好，我也不好，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我会派人跟你们一起去，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3章。我会派使者跟你们一起去。耶和华这样说，是我们，好啊。那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到流奶与蜜之地，重要的是我们到一个美好的地方，你不去其实还更好一点。各位，你蜜月旅行的地方是哪里？最好的地方，最好的人，最好的地方，维也纳，最好的餐厅，最好的皇宫，最好的博物馆，你应该都知道。最好的地方是最好的人跟你在一起，那就算在臭水沟前面一大堆蚊子，跟天堂一样。你跟你讨厌的人在一起，但不得不在一起，即使是最优美的维也纳的咖啡厅，最优美的音乐，如坐针毡，早一点离开多么好。流难于蜜之地，耶和华说，我不跟你们去了，一切造就我派人跟你们一起去。摩西说，那我不去了，我不要去了，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就不去了。在中世纪，很多圣徒说过类似的话，有一点激情，不过我懂。主啊，如果你不在天堂，我就不要去天堂，如果你在地狱，地狱就是我的天堂。再一次，我们不懂，因为我们缺少对神的爱。摩西有，摩西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去，你不跟我们去，我就不要去了。在出埃及记33章14节，耶和华说，听了以后，耶和华欣然的很高兴的说，我会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奥古斯丁那句名言，主啊，你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使我们一生不安，除非安在你里面。我觉得是出自这里，我会跟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神与你同在了。我们对人的问安和祝福，最好的莫过于希望神跟他同在。神的同在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不孤单。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们彼此问安。在17节以后，保罗也有一些提醒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你们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这句话我也很稀奇，不太有人用。保罗说你们顺服这很好，但是他显然是说不要什么都顺服，你们在善上要聪明，恶上要愚拙。恶人的异端的建议或命令，你不要顺服，你要躲避。我们很遗憾，在教会总有这些服侍自己肚腹的人，花言巧语诱惑那些人，在保罗还没有去的罗马教会就有。 但是我们的结论总是欢喜的。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问安，我们不断地带来平安和祝福，希望你得到，希望你丰富，不管是我或者我的同工。所以保罗又在第二十一节以后把这些同工问的安也一一带去。有一点奇怪哈，一个是得丢，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翻得丢，第二十二节修也比较好听嘛，为什么要丢掉。另外更稀奇的一个翻译是二十四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问你们的安。怎么翻得这么特别？瓜土就是四分之一的意思，一是 mono， 二是 duo， 三是 trial， 四是 quadruple。 瓜土问你们的安，不管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在主的恩惠上，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义，我们有喜乐。对了，世界的罪恶是很多，我们的罪恶也很多，稀奇的就是在教会里面神的平安临到。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的恩典丰富，你来到你儿女的地方，你来拯救，将你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我们感谢你，你恩惠丰富，你把你的恩惠没有保留的赐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让我们对你有更大的信心，对人有更丰富的恩典。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愿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愿平安归给地上你所喜悦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